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redo， 在我旁边是自在合作行的陶婉玲老师。
嗨，大家好。
耶、yeah! ，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后摇、景象、诗这三个东西怎么会凑在一起呢？我们进今天的节目。这边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它整个就是诶蛮符合我们印象，对乐器行，然后一个可以休息聊天，大家来坐坐，而不是就挤进去。因为我以前逛那种老的乐器行就是很挤啊，就东西从货架上拿下来就。
这边真的蛮开阔的耶，很大。我记得之前我带德哥来录一个就是乐团的节目，也是在板桥。
哦，是。
但也觉得好熟悉哦，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婉玲姐平常都是在带乐团去表演，就当导演是不是？
导演，演唱会导演哦。
演唱会导演。
因为其实就是我最早进音乐圈是在磨演唱片嘛。
是。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期刚好也蛮幸运的，碰到我觉得是就是台湾的独立音乐创作型的音乐，我觉得很蓬勃
哦，
应该是说整个音乐产业都非常蓬勃的年代。
魔岩在那时候算是比较实验性比较多那种，
对，然后
独立音那时候比较像独立音乐感觉，
对对对，就相较一些就是国际的五大厂牌，然后当然就是魔岩的主公司是滚石唱片，他当然也是就在地的发掘很多，
没错，
就是台湾很优秀的音乐人，但是魔岩的品牌他就是更强调创作型的艺人，对，我们就唯一就是非常确认的，就是 Life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复制的，
对，
就是确认就是 Life 是很珍贵的事情，所以比如说那时候在魔岩，我们就是在歌手还没有发片之前，我们就率先就是去
先带去表演，
对对对，去做校园巡回，所以其实那个 Life 的经验那个养成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然后但是我其实进行业是一直都是企划，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单曲企划、专辑企划，或者是说一个活动企划、音乐节企划或者厂牌企划，我觉得它就是最核心，就是你到底要传递什么讯息，你要讲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企划给我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那所以有了企划概念之后，那其实真的也在行业就是很多年嘛，对，所以其实是又加上说后来就自己的工作室，算是就是很小的独立厂牌，所以就什么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是，
那当然就是自己合作的音乐人或者是乐团，然后演出也是自己去策划，所以就是比如说导演那个工作也是从这样子去训练，就把这样 idea 去实行。那其实放在后摇景象师，我觉得它又是更放大的一个导演策展工作。
后摇景象师，其实我听这个好像听到三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后摇，然后一个景象，一个诗。像我听一些后摇团，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摇团的印象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还记得我以前看过草东是后摇团，我说就是后摇这个名字在台湾其实好像尤其网络上没有很明确定义的话，其实是一个蛮被滥用的一个名字。那您觉得说后摇，您对后摇的定义吗？因为我也常看很多说法说后摇就是无法定义，那您觉得后摇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心目中？
其实我看到你这个就是提的这个问题，我也蛮好奇的。你会认为说，就是这个名词好像被滥用，那我也是觉得是，又是另外一个好像就是大家客观的一个看法。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后摇，当然大家知道那个根源跟原始的那个用字是 post rock 嘛，
对，
后摇滚音乐。那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跟于不管是Rock and roll, metal 或 jazz 或什么分的音乐大类，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大概的区分的一个名词。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后摇的基本的认识跟定义，我觉得比较没有就是歌词的叙事的框架，就是它基本上是以器乐演奏为主。对，所以其实就是在尤其是在国语歌曲来讲，我觉得歌词它相对很重要，它会立的一个要说的故事啊、内容啊，带领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后摇滚它就是 因为就是当然就现在也有一些后摇团或者是说他们自己的作品或者是编曲当中也有加入就是 vocal 就是声音演奏部分、嗯、但是大部分都还是以器乐演奏啊音强为主。我觉得他因为就是没有那个歌词的框架，他反而其实就是对我在聆听上面的感受是更自由的。
嗯，
那这个自由呢，我觉得其实会让我就是是更沉浸在音乐里头，其实更融入在那个对
音乐本身
音乐的情境当中、
啊、
然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因为他就是你不用去特别去听他在唱什么，或者是说哦他在就是叙事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他就是同时在聆听的时候那个想象是同时的就是放大维持、嗯、那加上说我觉得就是台湾就是早期的一些后摇团，他们其实在自己的 live 的演出当中，其实相对这些乐团，我觉得他们在影像或是设计上面也会跟他们的音乐同步的去做发展。
嗯，
对。那不只是说他们的音乐自己结合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影像，或者是说当你不管是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去倾听它的时候，我觉得你沉浸在那个当中，你随着那个乐音那个演奏，我觉得那个想象是很自由是很飞驰的、
嗯、
那所以其实就是后摇景象师也不是我刻意就是因为要去做一个后摇的音乐节然后去像一个企划的过程、啊、然后去做很多的 title 的选择啊，去思考。我觉得反而这个 title 是油然而生，而是在我心目中已经七八年，它就是在一个我去听的后摇场景，然后就是那个氛围，我觉得就像你说好像它感觉是三件事情、
嗯、
后摇的音乐然后影像然后跟诗，那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好像那个箭头是互相循环环绕的。
嗯，
因为我觉得就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后摇的音乐跟影像的结合，然后整个的流动在那个空间跟氛围，就是演奏者跟聆听者之间产生的那种互动跟氛围的影响，我觉得是很诗意的、
啊、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个当家后摇影像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很自然的 slogan 就产生了。
嗯，
那后来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一直放在心里，然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落点不一定会是在一个特别的密闭的一个 live house 或者是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反而它是对我来讲是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嗯、然后甚至是在那个场景当中，它可能一天当中会随着环境光影或是户外
大自然的变化，
对对对，
会跟着
变化，它会跟着去流动，会去变化的。那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找到了就是云门这样场域，就觉得跟我自己心里面想象的那个落点很接近。
哦，在云门。
对，然后同时后来就把后摇影像师这样一直放在心里面的一个这样画面感跟这样子连接的一个流动，然后我就觉得是说，其实在一个更开放性的场域来讲，它的自然的景色还有就是人景物景、嗯、我们进到那个场域里面，不管是表演者啊或者聆听者或者所有的参与者，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风景，都会对应到音乐给出来的那个情绪跟力道、嗯、所以后来就是把它定成后摇景象师。
对，所以说后摇景象师它是一个有后摇的乐团表演，然后同时有音乐创作者跟音乐算评论者，然后跟剧场人，包括一些剧场声音等等的讲座，然后有关书籍的研讨会吗？之类的一个组合起来的、嗯、
没有那么严肃啦。对啊，其实说穿了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嗯、就像说你问我说为什么后摇景象师会有这些讲座或者是说平台朗读啊、
嗯、
然后会有这些包括剧场啊，然后或者是说身体创造加就是舞蹈这些的面向，那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说很简单，就像之前不管是自己在发行的作品出品的专辑啊等等，就是人家问说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做这个作品，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乐团或者这个音乐人、嗯、那我其实也没有多去用理性的思考，我都是说当一个音乐 或者是说这个音乐背后 的音乐人等等的故事，或者是那个气韵会感动我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是说这份感动我自己被感动了，那相对的应该也会感动到别人、嗯、就等于是说把自己喜爱的东西，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然后想要用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能力让它去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嗯，那等于是说，我自己本身其实，不管是说就去剧场看表演，或者是说阅读啊，或者是说舞蹈啊、诗文、影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我自己生活中都还蛮常就是。自己很有兴趣、oh. 对涉略参与的部分，对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也像就是后摇景象师我说的那个循环、嗯、那个互相都有一些交集的质地、嗯、对产生，然后互相的影响，其实让每一个单向的不管是音乐或者影像或者是诗本身，它都有更多的延展性、嗯、那就觉得是说就是像这样的音乐性，因为它是以演奏为主嘛，它就是像是一个配乐式的这样子的音乐类型。
对，很需要画面来一起，就是可以共构出一个很不一样的画感觉。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相对比如说这些讲座的设计啊，其实也并不是说哦从讲师的角度，或者是说、嗯、哦我就是一定要去怎么样要去为了就是音乐节的丰富性硬要去放一个讲座。那我希望就是说因为也坦白说我觉得后摇这样的音乐类型可能在现在的台湾市场当中，台湾的音乐节当中，就是它并不是属于一个就是大众或者是说热切被需要或亮丽的存在，可是我觉得它有它就是、嗯、就是更纯粹的一种音乐性，
嗯，对，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相较于就是说这样子的音乐的延展性，或者是它可以延伸出去的画面感啊，或者是说你自己叠加进去的情感或者是故事性的投射，它其实是没有一定的答案的。嗯，对，所以当这样 的演奏或是后摇的音乐大类，它之于剧场的合作、嗯、它之于电影配乐的合作，它之于、甚至是舞蹈配乐或者是文学性，对、嗯、文学的合作，因为当然就是说音乐当中我们也看得出一些文学性，或者是文学当中也有包含音乐性，
对
对等等的交错，对，这些就是这样子的，从这样子的演奏跟后摇音乐大类去跨域的合作的这些面向，是我这次设计这些讲座的一个主要的概念。嗯，然后从这样的概念，然后再邀请比如说电影导演啊，然后剧场编导啊、嗯、对，然后甚至这次因为就是有特别的也邀请到就是对大陆那边的乐团，那所以想说也可以趁此来做一个两地后摇深井的一个讨论一个介绍、啊、对，
前期铺路，
对对对，后摇这种它可能不是一下子就是在那个好像音乐节当中大家会在底下非常的哦摇旗呐喊啊、嗯、然后谁要看什么明星啊追什么就是很明星的 live 蹦的那种火花式的
氛围，不对、
就是，对，我希望就是说回去的观众心里面可以好像有一些东西、嗯、就说不出来的，就是可以留存在心底的一种感知，对，可以收着，对、嗯、然后所以像就是讲座部分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一些聊天对谈当中可能叮有一个什么东西进到心里面，然后或者是说平台朗读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算是蛮对比的一个节目在里头、嗯、虽然说是说这个诗意这个诗是我一直是觉得没有就是在之前它行诸于我就是一个这样很自然发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title 的时候、嗯、并没有特别想说、哦、去就诗的部分去做什么样的设计，然后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场域的落点，因为就是云门场域它有一个很 很 chill 的一个小山坡，然后对，有一个很久
美丽的风景，
对，有一个很久没有使用的书房。哦，对，我就请了一个独立书店进驻，然后那个书房的顶楼，它的屋顶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有点私密性的平台，然后就大树在那边，然后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树荫啊，那个阳光洒下来，跟那个风扇，哦，觉得很舒服，很浪漫。然后在
我已经有那个画面
了。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在想说，你后摇就像刚刚讲了，就是哎，你不用去想说他到底在唱什么，就随着那个音乐摇摆，然后随着音乐进入你自己的想象，就是你可以赋予他很多，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情境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呢，诗我反而是说让大家是独立的去看、去阅读这个文字，因为可能现在人就越来越
快速，
对对对，比较习惯于快速的影像，然后就是比较少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阅读文字。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文字它的美，跟你读诗本身就有一种韵律感啊，当你就是。噔噔噔噔的，就是一颗一颗字去念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里面好多层的那个韵味跟韵律啊，它其实给你的感动，其实不下于你听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一首歌或一首音乐。
没错。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文字可以在那边有一个这么完整独立被尊重的空间，让它可以好好的被念出来，不管你是在底下跟着听，或者是你跟他一起的朗读，我相信就是，也许这是很多人都没有过的经验，但我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我觉得参加活动一个体验蛮好玩的。我有一年去参加台中的一个音乐节，然后他那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是一个很摇滚的音乐节，然后结果就是有书摊。然后就我的第一本鲁迅是在那个台中的音乐节去买的书，我说哇，这个是一个这什么东西，
特别的相遇，对啊，我就觉得这样很有趣。对，像那个就是跟那个书店的主人啊，他其实是从新竹上来的，
哇，
对，瓦当书店，
哦，是，
对，也是之前就是做乐团的时候啊，台湾的小巡回啊，然后就走到那个地方，都觉得是说，这还是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人，然后就是会自己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去做小小的书店的分享，然后希望大家继续的阅读，继续的爱书。然后当我跟他就是提出这样跟我想说，他马上非常的兴奋，然后他就要从就是新竹去把他的书
想搬过来，
那当然我们就是也会以一个大方向的后摇景象诗作为一个大方向的，作为这个主题书展的选书。
关于后摇的书吗？还是
应该是说音乐类的书
哦，音乐类书。
然后当然我就是从就是后摇景象诗去发展，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一个族群喜欢后摇音乐的人，他可能相对于影像设计、摄影，甚至文学、剧场、舞蹈都有兴趣，甚至是说我觉得选在淡水云门，然后又是在一个三月天，就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春天的小旅行，所以其实包括轻旅行啊，这个面向都是我们选书的一个概念。对，
那个时候我们主编跟我说，有一个这样访问，有没有兴趣做的时候，其实我感触蛮多的，因为我跟他讲说，后摇景象诗这个活动本身跟我的连接好像蛮强烈的，因为其实我住在淡水，我住了20多年，快30年。
哇！
对，因为我
现在还是吗？
现在没有，我现在住在北投。
哦。
对，可是我在淡水待非常久，而且我是住在渔人码头附近。
哦。
对，就是那边的海景我很熟。然后再来，就这一次的来宾，包括陈建安老师，然后像昆虫白老师，其实我们在过去我们节目也访问过。
嗯。
然后这次的讲者，另外一个徐彦霖老师，他是我大学有上过他的课。
真的吗？
对，就是哇，这个活动。其实就是我觉得跟我的连结蛮接近，因为我自己玩乐团嘛，然后我大学是学剧场的，看到这活动说哇，这个还蛮惊讶，就是他有一点感觉看到我过去人生历程的感觉。
好棒哦，好感动哦。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也坦白是说，就是也希望借由就是乐手潮还有傀儡的介绍，尤其就是你刚刚讲了一段，就是这些就是比如说邀请来的音乐人，然后包括讲者啊，还有这些形式都是你自己很有感觉，很有经历，很有共鸣的。然后就是也真的希望是说可以借此，然后就是让就是这一群喜爱的爱好者，还有不知道人，或者是说其实门槛也不高，就算说哎你是平常听团看就是音乐节的，那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给自己一个另外尝试的机会，就是哎你一样是听音乐，可是你有其他的这些面向的接触，
对
对。
就有点像你可能是你是本来是去为了听音乐的，那有些人可能是喜欢可能对文学，那大家可能可以沟通的地方，可是他一样有一个背景的音乐在附近，就是他整个是一个把氛围整个营造起来的感觉，就可能就喜欢这一类整个活动的人，他并不是说只是就纯粹听，我们说现在常讲的法就是听团仔，就比较不是那种感觉。老师，我有看到有人说，您说就是说，就是把这些小众聚集起来，它就是会变成一个很美丽的场景，是这种感觉吗？
对啦，就是想想，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还蛮理想化的，就是，蛮早，其实这个后摇景象是已经在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 idea 已经大概七八年了嘛，然后真正把它落实下去，我说所谓的落实下去，就是真的开始把想象文字化，开始把这企划在脑海里面在文字走一遍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年多前。那一年多前其实就有开始就是邀请团队去场刊啊，然后当我们去大树书房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工作人员，场地的工作人员就拿着钥匙要约时间，他带我们开启了那个大树书房，就真的一个这么棒的空间，这样子本来的一个书房然后没有再利用这样，然后里面当然也摆了就是原来的云门的一些作品嘛，包括就是跟舞蹈相关的一些书籍啊什么，然后他们就马上跟我说啊，这些我们都会撤走，我们都撤走，我都说不用撤，这些都很棒啊，对啊，然后就是我相信就是喜欢后摇音乐的人，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都很美好，而且都跟这样的音乐喜欢的连接，可能都有一块交集会喜欢，可能本来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接触，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有那些的接纳，或者是说对好奇会去接触。然后工作人员还笑我说什么喜欢音乐又喜欢舞蹈的人跟他立啦。跟他立，就是说，就像我前面又回到说，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音乐节，或者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设计，然后就跟为什么会做这首歌或这个音乐人一样嘛，就喜欢嘛。那你因为喜欢，那你想把这个感动跟感知再分享出去。那我本来就知道是说，其实所有的人就会跟我讲说啊，不要办音乐节，会累死自己啊，会破产，会搞死自己。那我自己也知道是说，一定是就是会压力很庞大，或者是包括就是那个资源啊财力的部分，但是就是觉得是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还是很想要去实行看看。那我知道是说当然台湾市场现在就是音乐节还有乐团都非常的蓬勃，觉得也不差我一个这么小众的后摇音乐节，然后但是我心里面就想说对啊，我也没有就是目前不管是自己的人力啊财力的规划，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下去办一个很巨大或很多个舞台，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年纪啊都觉得要跑好多舞台好累哦。
我其实也很大耶，现在这个活动感觉上是一个蛮
也没有啦，就是说应运的场地而生，我觉得就是空间对我来讲就是去想一个节目落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因为这个环境然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这个空间它适合做什么，我觉得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那个画面跟你想要在这边发生什么东西，你好像就看见，那你好像看，你好像预想，你有那个想象之后，就是去把想象一步一步的看怎么样可以去实践
它。
对，然后就是在想说好啊，那有没有1000个人跟我一样的喜欢音乐，然后也喜欢 也喜欢影像，然后也喜欢进剧场，也喜欢看看舞蹈，也喜欢读读诗，或者是说听一些东西，有一些收获放在心里，然后很 chill chill 的，就是一个感觉。哎，会不会有一千个这样的同类就好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愿。但是我相信，就是说这样子的小众的集合，这样子的旗帜，就是也是希望是说它的慢慢的这个涟漪，或者是说的一些觉得很美好的感知，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接触到，对，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平台，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哎，平常没有接触到的，然后你可以来这边
有机会碰到的时候，说不定会引起你兴趣，
对对对对对，就像你会在一个摇滚音乐节去买鲁迅一样，
对，自己听讲都很怪，因为我们知道说云门他们那边有自己的舞台，所以说表示说这一次的音乐节不会是只有在这个舞台上面，就他们会有多个舞台这个样子。
对，就是以所谓的后摇团来讲，我有所谓的双舞台。那其中一个当然就是用云门的剧场里面的那个室内舞台。
是。
然后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舞台对于就是现在的很多后摇团来讲，我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表演场景。哦。对，那我会说的就是说在每一个地方，就是每一个空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活动，或者它适合做什么样的规划，我觉得那个都是场地会给我的一些灵感嘛。那所以其实也包括说这个场地，然后它从就是白天它可以整个就是八米的那个就是后面的背景窗帘大开，你看到户外的绿色景象，然后到傍晚到入夜，然后就是你利用剧场的它有非常多的就是调感，很多不同的
布景变化，
对布景的变化可以去做的一些设计。那其实像这些节目的设计跟想象应该也不太同于就是现在一般就是
音乐节就一个背景布，然后大家在前面演呢。
也不是这样说，当他们有可能有更豪华更就是更巨大的就是灯光还有就是影像的支撑。那我说的不同的是那个氛围。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摇滚团体都是大概是在这样子的只是看舞台的大小
对
的演出。那我觉得就是在剧场它可以利用剧场的形式，然后包括剧场的氛围去做一些不同的设计跟变化。在整个的沟通上面就希望是让每组参加的乐团可以去了解就这个场地它的就是我们在节目上面的一些设计，然后就是跟对每一组就是去做一些节目制作上面的沟通或者加上影像啊灯光的一些对想法。
那双舞台的话另外一个舞台是
另外一个舞台就是在那个就是云门场域它户外的一个草地，它那一片草地其实很舒服的。然后这片草地也是我们算是第一个就是去使用全场域去做就是所谓的售票性活动的一个单位。当然就是以前它那个就是草地上面也有做其他的小活动或者是市集，可是就是我们算是第一次因为后摇这个活动就是在草地上会就是让它长出一个户外的后摇的舞台，然后就是所以在户外也会有一个舞台，那也是像就是从下午开始啊，然后根据环境啊外在的一些变化或自由的一些自然的声响，我觉得都会融入在的整片就是这个户外的后摇场域当中，
以淡水的山海为背景。
对，我觉得那个是放大到的一个背景，那当然舞台上面也会有就是舞台的对像的设计。
它那个风景其实景色望出去是很漂亮的，是可以看到一
整片，但是有点背山面海，我觉得它刚好是就是淡水走道里面，就是前面就是比较热闹的市集啊或什么，对，道路比较小，可是刚好进入那边一个海湾上去，好像一个小山丘一样，我觉得又对，另外一番风景真的是还蛮舒服。对。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昆虫白，可是这是昆虫白是跟克拉克一起演出，就是陈草跟昆虫白，他们好像是要表演对方的歌，是这个样子吗？
也不是说表演对方的歌，因为应该是说那个也是从我策展人自己的一个算是私心跟喜好的一个邀请跟促成啦。对，那当然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昆虫白他之前甜美好时期，对，也是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摇的先驱。那陈草他们的音乐性也是有被归类在所谓的后摇的大类，那当然就是说陈草后面就是团员的一些更迭啊或者什么的，对，就是有很多年没有就是全团的一起的演出嘛，对，那当然就是我自己也希望说借由一个这样子就是以后摇音乐大类为主的所谓的音乐节，能够邀请这些后摇的前辈，等于说再回到我们的时候美好的时光，然后就是说当时跟他们邀约然后提的想法是说，当他们后面也都还是有很多新进的作品，就是不断的就是严格啊，对，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以这一次的节目，那我特别取了一个就是说这是后限定，就是特别因为后摇景象是才限定的一个演出节目，就希望他们可以是以演出就是甜美好时期跟陈草时期的经典曲目为主，
哇，
然后让他们就自己讨论，然后去选就是这次的演出的歌单。对，那其实就是小白老师跟克拉克他们就是听到我这样 idea 都还蛮开心的，就是很觉得很愿意去尝试。
经典曲目回归，
对，然后他们也最近都在开会啊讨论，对，
不过这样要凑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就这一场限定就觉得哇，这个搞不好未来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迸发其他机会的那种感觉？就这些经典团会不会因为这场演出，就忽然又被自己以前的歌感动到，然后重新组合起来，这种感觉
有其实就是包括 Self Kill， 他也很多年没有演出嘛，对。然后其实就是 Self Kill 团员几乎就是工程师啊、医生啊，然后很多也是举家都到南部了，
啊、
然后很多年，对，然后或是成家立业、儿女成群，对，其实很忙，很多年没有演出。那就是他也是就是算是台湾第一个就是后摇团入围金曲奖嘛，只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少，就是特别就是媒体拿这个去做特别的书写。然后我自己也是一直都很欣赏他们的音乐，对，然后所以其实也是在第一时间就提出这样的邀约，那他们其实反应是非常感动，然后甚至是说到后来就是有说因为为了就是后摇就是还有想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特别又动起来，又那个音乐的活力、音乐的分子好像被激起了，
帅，
然后所以还特别写的讯息给我说，真的回想起来他们觉得很感动，他就说就是他们在生活然后跟就是就是工程师或者是对就是为人父的这些身份当中，那还有机会再投身到就是音乐这样子的热血里面，觉得就是我开启了他们又一次就是大家在一起练团的机会，然后也因此他们就是在前两个月他们也办了自己的小专场，他们就说为了暖身，然后就是大家又觉得Yourself 又回归了，然后就很开心，他们就特别写了讯息跟我分享对这样的一个心情。
对，找回玩团的感觉，我真的觉得算是对于我们生活可能比较像我自己当爸爸，就是那种有些麻痹的时候，我还记得就那个时候我小孩刚出生很忙的时候，然后我隔就等于过了很久才去练团，就走去练团路上才忽然感觉跟我平常的生活是有不一样的，就是它算是一个重新启动你人生乐趣，你可以把你的麻木跟疲累给暂时忘掉，然后重新启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是这个样子。
谢谢。其实我也希望就是说就是后摇景象师这个活动啊，然后可以让就是这是算是在比那个听团仔热血玩团的那个年纪再稍微长一点点的这些不管是新手爸妈，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就是真的也不是去开圈啊，或者是对去社交，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想要好好的 听音乐，那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丢在草地上，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在那边听听你自己的音乐。我就希望是说，大家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年岁或什么样的身份，我觉得只要是爱音乐的，我希望就是可以是在后摇景象师这个场景，然后找到你重拾一些就是那些音乐带给你的热情的那个感动跟回味。
花轮乐队，他们是一个怎么样乐队？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有邀请的乐队，我应该都还是从音乐出发嘛。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也是一个听众，然后也是从就是大象席地而坐认识他们。然后花轮对我来讲，他们的音乐质地有一种很难以形容的悠远，跟态度，他不会就是很强硬的重拍的要给你什么东西。
对，
那我觉得他是很细腻的，在每一个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小波动，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好像音乐会思考了，对的一个起伏，对，一个波动。然后我觉得那个波是当你听完的时候，他还在。
那个尾音一直都没有消灭掉，因为我在看《大象席地而坐》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很安静的电影，但它不像那个什么《No Country for Old Men》有一部那个美国片，就《显露》，它那部电影是整个都完全没有配乐，然后可是《大象席地而坐》让我看完的感觉，它是一个接近像无声的感觉，可是其实看完以后会有很多尾韵在里面在跑。然后后来才发现，对，听了他们音乐才，就我现在回去听他们音乐，我说，那种感觉的确是他们听觉感受跟视觉感受的组合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是那个余韵跟那个所谓的后坐力会在，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四个小时，然后就是一般人感觉很好像很沉闷的电影，可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安静的力道。跟他其实不用多说，可是很多他也没有给你一个固定式的答案，可是很多东西就是你可能就是放在心里面，慢慢的他还是在里面会慢慢的翻搅，
对，
或者是说在不同的环境情绪之下，他还是就是会跟你有一些接触，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小的刺激，对。
而且我看花轮乐队，因为我看他一些 MV 或一些演出，在 YouTube 上多少都还看得到。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他们的音乐给人的画面感是更强烈的。当然有些后摇团也都有这种同样的特性，可是我觉得他们是画面感更强烈的，就是让我觉得说，现在是当我在讲后摇，因为像我过去讲后摇，可能别人跟我讲说，可能是比较少人声啊这种东西，可是我会觉得说，好像现在后摇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画面感就是要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因为像我以前可能听 8mm Sky。可是我会觉得说他们的音乐好听，然后你可以随之摇摆，可是对我来说他们没有给我那种成像，可是我很喜欢他们啊，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听，我很喜欢 8mm Sky， 可是我觉得花轮乐队他们的感觉算是我对现这些年听后摇印象很深刻，说这样好像的确是符合我心目中后摇现在感的一个乐团。
对啊，我觉得就是后摇的音乐对我自己来讲，本来它就是充满了就是影像感。那我觉得至于刚好哪一个乐队的什么样的音乐让你又更有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感更充足，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个乐曲那个音乐性真的是打中你吧。那我也相信其实创作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非常诚实的。当我今天在创作的时候，我面向的是一片大海，或是我脑中的是一片大海，我就觉得那个音乐我听起来我好像就是看到海，或者就是对，我是坐在云层上面，我在写歌的时候我想象的对那个云层的流动，我就好像听音乐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那个云的流动，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很神奇啦，也很 也很魔幻微妙，我觉得就是是这样连接。那我觉得也是，你看说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他找了他们来做配乐，那我觉得那个很难以言喻的那种就是知与不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那个期间吧。然后这也可能就是我特别会喜欢或欣赏这些有余韵，或者是说特别有画面感延伸的这样的后摇音乐的原因吧。嗯，
讲到这个，因为昨天我有看到你们的一个新的宣传影像，因为后摇其实过去给我们多少感觉是有点阴郁，因为我们刷音墙啊、破音那种感觉，就是它是一种很阴郁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这次的整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很阳光充足旅行这样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其实后摇音乐它同时充满了这两个面向。
嗯，
对，就是你可以是整个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一个就是对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暗黑的炸裂的，然后很释放的，很极致的。那我觉得同时它也是可以是很柔软开阔，对，或者轻盈的，对，流动的，
嗯，
对。那不管是说在某一支乐队他们自己不同的创作，或者是说我们这次总共集合了十支后摇的乐队，那我觉得他们自己在他们的音乐风格的创作上也是涵盖了我刚刚说的这两个面向。当然不是说非黑即白，我觉得当然就是音乐它就是非常的很多的弹性，很多的可能性的。
对，
那对，就是至于你怎么去呼应到你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些对我来讲都是后摇，都是我听到这些音乐而产生的画面，所以我才会是说，当这整个活动，我今天真的是选择了这样的落点，我就觉得是说，它不仅是在室内的，它可以去做这样的实验性，一个室内剧场式的一个氛围，然后一个比较像 live house 一样的室内的，但是它又是有剧场的质地氛围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户外，它结合大自然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氛围摇摆。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同时存在，也是同时后摇音乐让我感受到的诗意。
嗯，
所以我才觉得是说这个双后摇舞台跟选择在这个地方的落点，那同时把后摇景象是它互相环绕结合，看起来是好像三个元素，其实它其实是互相融合的一体，然后都就是觉得很适当的可以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场域。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也不用觉得太有包袱，觉得我好像是带着要就是好像做功课，或者是说全千万没有，我觉得就是说有些没有接触到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不管是参与者啊，就是表演者本身，或者是说进到这个场域的聆听者来讲，我觉得都开启一个小小的机会跟钥匙嘛，就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有相对虽然是不同的表演场域或者是媒介，可是回归到它的那个就是根本的那个核心的那个真诚跟感动，我觉得它一定都有很相同可以打动你的那个部分。
嗯，讲到不一样，因为我们通常对后摇还是多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可是这次我看到有一个团蛮特别的 Rainy Night， 它是如果就我自己平常玩听金属的话，我说它其实很多风格很 gent， 它是 metal 的一种现代版的感觉，可是就是他们的确就是当然也有一些建立以外的风格，就是我们说可能 fusion 啊，然后演奏派的，然后他们还有跟冯毅他们都有合作过，我就觉得哇，这个团在这边好像又跟其他团又不是那么的一样，你有没有对他们有抱期待说大家当其他人他可能听完克拉克昆虫白以后，然后跑来听这个团的时候，他会产生怎样这样的那种感觉，你有抱什么样的期待吗？就
其实这也是就是说作为一个做以后摇音乐大类为主策展的一个策展概念的一个 一个企图跟一个推荐嘛，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我觉得就是后摇的音乐，可能有些人认为它是很暗黑的、很炸裂，然后可能为什么是在就是淡水云门一个这样子，就是感觉很就是舒适，对，自然的环境，对，然后甚至是阳光的地方，那就是因为。不同的后摇团，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如果说，哎，它是这个后摇音乐，我自己感觉是说，它其实跟自己的小宇宙或大宇宙的那个息息相关的这个变化。那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时序啊，或者是人都会一直去有不同的阴晴圆缺，会有季节嘛，会有转换。嗯，那音乐的表现也是啊，乐团的形式也像乐团的风格啊。那当然就是说啊，我今天把所谓的后摇这个原来的摇滚的手字旁的摇，然后变成是言字旁歌谣的摇，我觉得就是我希望就是也拉大这个音乐的定义，就是。好像有定义，好像有一个方向，但是其实又不要那么局限，因为就是把所谓的歌谣，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当作音乐嘛，就是 music 嘛，所以就是本来它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就没有说一定怎么样才是后摇。对，那本来就是以演奏大类来讲，那他们就是以演奏为主。那像你讲，他有啊、哦，有一点 metal， 有点 fusion 的感觉进去。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有另外一个有一个生命力，有一个动力。那我觉得就今天是有十个团来讲，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从就是后摇音乐节来感受或是接触到。就是虽然以这样的音乐大类，可是又听到不同的曲风跟不同的可能性。那同时它也是一个就是今年在台湾一个比较新的所谓的后摇团嘛。那我觉得从一个新的音乐节去做新的发现跟新的推荐。
嗯，
对。那我也希望是说，哎，这个也是作为一个策展人好像可以给予大家的一个认识的机会。那至于说大家就是没有所谓说希望大家怎么去认识，我觉得就是我们只是开启了一个邀请跟一个不同的面向。那我基本上相信就是说我们今天邀请的乐团，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曲风，可是他们自己的 life， 自己的演奏，自己在对于表演这件事情上面的专业跟用功是一定有的。
对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以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喜好去领赏。对，
嗯，哦，那我觉得在最后之前，我想分享一下，你觉得后摇歌单你可以推荐的。
好啊，其实很多，然后就是推荐的话，我今天也会就是以一个这次有邀请到的一些乐团，然后给出的一些歌单，然后加上可能也有一些我平常也有在听的一些国外的后摇团。
是，所以我们会把这歌单的连结就放在我们的说明栏这边，大家就可以点进去看看。老师他的推荐歌单哦。好，那老师我想请你在最后能不能告诉一下大家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
2024的后摇景象师Cloud Music and Art Festival， 然后我们将在今年的3月16号、17号，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这个周末，然后在淡水云门全场域跟大家见面，然后算是一个新的以后摇音乐大类延伸的一个对概念性的类音乐节。对，然后希望大家保持着一个听音乐，然后尝试新的环境、新的机会，然后带着一个放松的心情，然后一起开启一个春天的小旅行，然后可以来淡水门场域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现场我们也会对啊，当然音乐节一定要照顾大家的吃喝啊。
对，
嗯，对，
现场也会有其他的摊位，这些都可以参观。
有有有。
OK， 好，我们今天谢谢陶婉玲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3月见。